但是这里呢刚好也有一个罗杰曲子，刚好是在同样的一个西伦溪谷上。那么这两个泉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罗杰泉为什么这个叫做漂布地的大陆呢？因为这里有个泉，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是漂白布的时候都在这里漂白的，所以他们一定漂布白布的时候一定用脚去踩，用小朋友脚去踩的。所以从基信泉一直到罗杰泉这条路叫漂布地的大陆，明白吗？本来衣服不是白的也把它漂白了。那么这个是在罗杰泉是发生的故事。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的哪里呢？当所罗门要做王以前，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兄弟要篡夺他的位置，结果就买了约雅的许多人的心，结果他们在罗杰泉呢就要宣告做王，他们是在罗杰泉做的事。可是那个时候呢整个故事急转直下，因为大卫知道了，所以大卫呢就让人去告所罗门。所以等到所罗门在基信泉被告的时候，可以说欢声雷动的时候，在罗杰泉都听见了，他们才知道说大势已去。为什么这里有人要篡夺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是白的，他大卫的宝座他当然是白的，但有人篡夺所罗门表示他不是白，他要漂白才可以。所以明白吗？所以一个人本来是黑的，漂白他不是白的。所以呢一个真的是王是所罗门王，一个是假的和他一对的，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因为当主耶稣真的坐在宝座上真的是王的时候，希律也做王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你若读圣经有基督一定有敌基督。那么同样的就在这一个山谷叫做西伦溪谷，在这个西伦溪谷最北的地方高的地方，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树上。然后如果沿着这个西伦溪谷到了这一带西顿子谷这个地方，也有一棵树，有一个人也吊在上面，那个人就是犹大。所以是两棵树，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一个做了我们的救主，另外一个也挂在树上。所以在这个西伦谷上有两棵树也有两个宝座。所以讲到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陆，那弟兄姊妹圣灵所讲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不管讲到主耶稣要道成肉身，而且他道成肉身以后在马太福音里面你所看见的故事，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主耶稣就开始流亡。所以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在大卫的时候你看见有人有另外一个王坐在宝座上就是扫罗，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另外一个人好像篡夺他的位置，但是最后你看同样在这条的路上，那么你看见最后的得胜是什么呢？乃是在西安的是得胜的，所罗门呢果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我想现在我们不，对于整个的地理啊，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当以赛亚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底基督怎么降生，怎么道成肉身？他不只生在大卫城，而且当他宣告他的时候，要记得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那一位。大卫怎么得着这个城？大卫怎么得胜？就是基督的得胜。所以如果没有大卫的得胜就没有大卫的成。所以如果大家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你就晓得为什么圣灵特别讲一句加上一句话，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陆上。那么这个不止故事发生在亚哈斯，这故事呢也发生在西西家。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是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一看这个以赛亚这里的故事。这个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陆上去迎接亚哈斯。 那当然宁杰也还是要对他说一番话，那这番话是安慰的话，所以呢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意思就是说，虽然亚兰王要来侵略你，虽然呢亚兰王是联手北国来欺负你，但你不要害怕，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必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所以这是那个背景，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亚哈斯他受了一个威胁，那个威胁呢是什么，就是亚兰联手北国要来欺负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以赛亚说安慰的话，那趁这个机会呢，你知道以赛亚就劝亚哈斯。所以第10节，耶和华又叫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所以如果你向神求一个兆头，就表示你依靠神，对不对？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非常的属灵，他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是算小事呢。好了，当时以赛亚，神告诉以赛亚要让亚哈斯求个兆头，因为趁这个机会呢，神要告诉他，今天呢在亚哈斯的算盘里面，亚哈斯的筹算里面，亚哈斯所想的是自己的位置保还是不保，他忘记了他所做的宝座不是他的宝座，他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我再说，南国跟北国不一样在哪里，北国是换了好几个朝代，南国只有一个朝代，只有一个王朝，所以南国只有一个宝座。在北国不是，亚哈家的宝座跟耶罗伯安的宝座就不是一个宝座，因为后来他们篡夺的嘛。可是不是，可是南国很明显的在神的心目中，如果讲到权柄的话，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只有一个，就一个人有权柄，那就是基督有权柄。所以只有一个宝座是基督的宝座，所以如果要有一个宝座来预表基督的宝座，来象征基督的宝座，当然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亚哈斯眼睛瞎了，他只看见说他受了许多的攻击，他只看见说他很危险，他忘记了他的权柄乃是代表的权柄，这一个宝座根本是借来的，明白吗？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当我们为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亚兰来为难我，或者是这个以色列来攻击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亚哈斯有亚哈斯的打算。为什么他拒绝要一个兆头呢？因为很清楚的，他知道说只要那个时候他能够向亚述进贡，只要和亚述做朋友，他只要能够依靠亚述来的朋友，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换一句话说，是谁能够坚定他的宝座呢？是亚述能够坚定他的宝座。他忘记了所有一切故事的来源，所以要记得，就是当亚哈斯他觉得他的宝座开始摇动了，那所谓他的宝座开始摇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现在大卫家开始摇动了，现在大卫的宝座开始摇动了，因为有人要来侵略，要来打他们，明白吗？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以后，起头是借来的，起头很谦卑，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变成权柄。所以慢慢的他就想尽各种的办法，怎么样来维持他的权柄，怎么样来巩固他的宝座。那么这个就是亚哈斯所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赛亚知道说不能勉强，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说，大卫家他不是向亚哈斯说话，是向整个大卫家说话。 大卫家什么意思？大卫家严格说来指的大卫的王室来说，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大卫家的人，都是大卫王室的人。所以要记得，现在这个兆头是对着大卫的王室来发出来的，明白？所以等到大卫家开始摇摆，等到大卫的宝座开始摇晃的时候，那么亚哈斯的办法呢，是要和亚述联手。但是神有一个办法，神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能让大卫的宝座能够稳定的话，只有一条路，只有没有第二条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以赛亚他不再是对亚哈斯说话了，他是对大卫的王室说话，你们要听，明白吗？所以所有坐在大卫宝座的，你们通通要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大卫的宝座可以到永远呢？后来历史证明说，大卫可以所罗门，然后一直下去，最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今天以色列人都回到他们的故乡，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是不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没有成功？是不是那个约不是永远的约？神明明对亚大卫说，你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大卫的约能不能成立，到底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坚固，现在的问题是神说的话到底算不算话。就对人来说，你看见是摇摇晃晃的呀，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依靠车，依靠马，依靠亚述或者依靠埃及，那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见当人在那里起头，好像那个权柄是借来的，起头非常谦卑呀。如果没有做代表权柄，你看不出一点骄傲来，我好像什么都算都不值得，非常的谦卑。但等到一旦弟兄姊妹，你真的坐在那个宝座上，你慢慢忘记了那个权柄是代表的权柄，那是借来的。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人是权柄，只有神是权柄，基督是权柄。所以今天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是做神代表的权柄。为什么？是借着这个权柄能叫我们孩子能够长大。所以你借来的权柄不是叫你糟蹋你的儿女，不是叫你的儿女受苦，不是的，是要叫他们健健康康的长大。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这些坐在大卫宝座都是摇摇晃晃的，清楚的很。那么到亚哈斯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当以赛亚安慰亚哈斯，亚哈斯不接受安慰，好了，不接受安慰，那么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如果真的大卫要宝座要到永远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等到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真的生在大卫的城，那才真的是大卫的王，是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解决我们的罪，不解决我们的肉体，把权柄放在肉体的身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把刀放在母亲的手里可以是一副很丰富的晚餐，但一把刀放在孩子没有成长长大的孩子，可以把自己砍伤了，也可以把别人砍伤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讲这种话为什么要在大卫城，为什么要在上世的水沟头？因为这都是故事的开始，因为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你追根究底要追到什么？追到基督才行。因为连大卫的宝座，连大卫的得胜，连大卫的经历，都是根据将来的